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提名人贝森特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
I would imagine that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think about tariffs in three way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他又说，中国试图通过出口去摆脱经济困境，但是美国不能够给中国的倾销去冲击美国市场。他同时是解释了特朗普使用关税的作用。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说2024年的经济增长刚刚好达到 5% 的官方目标。前美国副总统彭斯首次访问台湾，他呼吁特朗普重新对台承诺，他并且呼吁香港当局释放黎智英。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人权观察发表年度报告，指中国镇压不见缓和，新疆、西藏、香港受到持续的压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财政部长提名人亿万富翁贝森特1月16号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现时中国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境，但是美国不能够让中国的倾销来冲击美国市场。他同时亦都说明了特朗普使用关税的三个作用。
Chinese economy is the most...
美国财政部长提名人贝森特表示，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失衡、最不平衡的经济。他们是利用了盈余为中国的军事机器提供资金。为了在在座各位，我不想尝试用普通话发音，但是有一个两个字的用词，就是军工。军事总是排在第一位，因此我们应该是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正如你所指出的，任何可能用于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监控，以及是用于美国拥有领先地位的芯片，我们要确保通过好像你有讨论过的各种明智政策来保持这种的领先地位。
I would imagine that you...
贝森特继续表示，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之下，美国人民应该是从三个方面考虑关税的问题。一是为了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无论是行业还是国家，比如对中国的关税、钢铁等等。其二，可能征收更普遍的关税，以增加联邦预算的收入。而第三，就是特朗普总统，我相信增加了关税的第三个用途。正如你所说的，作为一名熟练的谈判者，他是认为我们能够有过早使用制裁手段，制裁可能会使到各国不再使用美元，因此关税可以用于谈判，就好像针对墨西哥的芬太尼危机。
Opening markets is good.
当提到开放市场的时候，贝森特表示，开放市场是好事，但是自由贸易亦都必须要与公平贸易相平衡。显然现时的情况是贸易并不公平，这个后果落响了美国工人的身上，我们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当局星期五公布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 5%，在北京当局出台一连串刺激措施之后，增长率刚刚好符合官方的目标，而且是优于专家的预测。不过在美中爆发新贸易战的威胁以及是内需不振的前景底下，外界对中国今年经济全面复苏的信心仍然是受到考验。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公布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 5%， 虽然达成北京当局 5% 左右的目标，却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除了新冠疫情时期以外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路透社、法新社近期都向多位经济学家进行调查， 都是认为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率为 4.9%， 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略高于是专家的预期，其中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是 5.4%， 更大幅度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测，亦都是2023年第二季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美国前副总统彭斯首度访问台湾，星期五在台北的一场论坛上面表示，美国不会抛弃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并且呼吁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重新为台湾提供防卫能力的承诺。华尔街日报则是报道说，彭斯亦都在香港呼吁释放传媒大亨黎智英。彭斯在特朗普首次执政的时候担任副总统，当时的美国政府强力支持台湾抵抗中国，包括将对台军售常态化。不过特朗普在去年竞选的期间的多次谈话令到台湾感到不安，包括要求台湾支付防卫费用，并且指责台湾偷走美国的芯片生意。路透社报道说，彭斯在台北表示他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祈祷。彭斯表示，他是坚信美国绝不会抛弃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呼吁华盛顿的新政府以及是全球热爱自由的国家立刻重申为台湾提供必要支持的承诺，帮助台湾自我防卫，捍卫自由。彭斯亦都表示，除了军事支持之外，特朗普政府仲应该同台湾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美国签订 FTA 是台湾政府长久以来的祈求。国会山庄的报道说，彭斯星期四先在香港参加了一项商业的论坛，当晚抵达台湾。报道表示，他星期五一早和多位科技企业领袖会面，随后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会面，晚间则是在历史地标台北宾馆出席晚宴。在中国官方媒体披露房地产开发巨头万科执行董事、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被公安机关带走的消息之后，万科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星期五早盘暴跌达到 8%， 其债券价格亦都下跌。经济观察部星期四晚间援引多个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祝九胜已经在1月15号被公安机关系带走。深圳市政府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已经介入和监管万科的运营。报道说，这家的国有开发商可能面临政府接管以及是重组。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表，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1月20号举行的就职典礼。去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过渡团队证实，特朗普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的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英国外交以及内政大臣示意说，如果规划申请稍作调整，他们将会支持中国在伦敦建造新的大型使馆有争议的计划。这个是工党首相施纪贤领导之下的政府大臣首次释放信号，说他们将会支持有关的计划。这一宗的争议一直是两国外交矛盾的一个源头。中国政府2018年购买皇家铸币厂，这个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靠近伦敦塔。中国申请获得规划许可以建造新的大使馆，但是被当地的议会是驳回。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以及内政大臣顾以卫在致规划调查人员的一封联名信当中强调了各国在对方首都具有能够发挥功能的外交建筑的重要性，并且表示伦敦警方最近撤回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两位大臣释放信号说，假如对规划申请作出小的修改，包括中国放弃伦敦其他建筑的外交资质的授权，他们将会支持中方的规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是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加强美国的网络安全，并且让当局更加容易追究试图破坏美国互联网以及电信系统的外国对手或者黑客组织。这项行政命令要求为政府技术承包商制定的最低网络安全标准，并且要求承包商提交合规证据。最近发生了同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有关的黑客事件之后，这项的行政令还旨在使到美国当局更加容易惩罚以美国为目标进行网络攻击的外国政府。人权观察星期四在发布2025年世界人权报告当中表示，在全球民主以及是权利状态好坏不均的一年当中，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不過，這個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組織在報告當中表示，據人權觀察報導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在2024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經濟下滑導致了全國各地的鎮壓加劇，從監禁數十萬維吾爾人到香港公民自由度都下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關的節目了。如果你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的。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豐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特朗普的国防部长人选受到参议员的严厉质疑。我们会报道香港民言主席钟庭耀被国安警带走调查之后取消了记者会，评论指香港的情况更趋向大陆化。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人权观察周年报告指中国镇压不见缓和，新疆、西藏和香港持续受到压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人权观察发表了2025年世界人权报告，指中国政府去年继续在全国各地有计划打压人权，所有藏族区域和新疆维吾尔族受到特别严厉的镇压，而香港各项的基本自由亦受到当局进一步的剥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2025世界人权报告是人权观察第35份同类报告，检视100几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在关于中国的部分，人权观察指在习近平统治下，为力求集中控制，全国各地加强镇压，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视为批评政府人士准遭迫害。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被视为威胁，他们受到特别严酷的镇压，包括数十万维吾尔人仍然被囚禁。中国政府亦都扼杀香港长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年说，从言论自由到宗教自由，中国政府在整个2024年持续对全国实施紧密压制。他说，中国政府制定更严厉的侵犯人权法律，监禁批评者和维权人士，同时使全国各地报道政府人权侵犯变得难上加难。报告列出大量中国打压人权的事例，去年2月中国政府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亦都在7月修订公布，该法例的适用范围原本已经被视为过宽，在修订之后更加扩大，某些以往受到容忍的话题，例如是批评经济政策，亦都被划入禁区。中国政府持续监禁人权捍卫者，去年5月因为报道新冠疫情坐监4年的公民记者张展获释放，但在8月底他再次被拘留，并在11月以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因为推动 MeToo 运动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女性主义记者黄雪琴以及公允人士黄建兵，在去年6月分别被判处5年和3年6个月徒刑。在去年10月，人权律师余文新和人权活动者许愿夫妇在会晤欧盟访华团途中被捕。在宗教方面，警方例行逮捕、拘留和骚扰各种被当局指称为非法的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成员，干扰他们的和平活动。 在去年7月，仁爱归正教会长老张春蕾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诈骗罪，被判刑5年。中国政府希望提升生育率，但是对象只限于已婚异性恋夫妇。在一件里程碑案件入面，化名徐祖祖的女性为了争取冻存卵子上诉二审，被北京法院驳回，单身女性生殖权利大受打击。去年8月，中国政府提议修法，简化婚姻登记手续，但是新增30日冷静期的侵犯人权规定，令到离婚更加困难。中国继续打压 LGBT 人士， LGBT 空间和倡议团体也都纷纷遭关闭。去年1月，微博审查跨性别名人禁性支持 LGBT 权利的照片和影片。中国仅存的少数几间女同性恋酒吧之一的 Roxy 在去年6月停业，原因指向官方压力。去年8月，北京法院的一件监护权判决成为中国首例在法律上认可儿童有两个母亲。然而，化名迪迪的原告被限制不得探视两名子女之一，理由是她并非生母，而且两个人不存在基因联系。藏族地区资讯被严格控制，民众常常因为在网络发布违法内容或者与中国境外藏人联系被捕，相关犯罪可以导致数年监禁。去年2月到3月，四川省德格县数百名僧人和村民据报因为抗议水电站工程将淹没多座古刹和藏族村庄而被拘捕。在新疆，数十万维吾尔人仍然被任意拘留、监禁并遭虐待。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指出，联合国2022年报告所记录的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在照常实施。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发现，全球汽车品牌因为铝品供应链而暴露于维吾尔强迫劳动的风险正在增高。越来越多其他的研究也都显示，维吾尔强迫劳动正在沾污全球多种产业，包括太阳能板、汽车、成衣、海产和关键矿物。香港在去年3月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和平活动定为刑事犯罪，扩张警察权限，并削弱正当程序权利，包括剥夺政治犯以行为良好和提前释放的权利。去年9月，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因为煽动罪分别被判刑21个月和11个月。去年11月，香港法院就45名民主派初选案的被告判处4年2个月至10年不等徒刑。去年5月，高等法院裁定港府对2019年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合法，多间苏格兰和美国发行商将这首歌从串流平台下架。去年9月，香港政府拒绝一名美联社摄影记者延长签证和入境，这一名记者曾经拍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狱中的照片。去年10月，香港当局疑似封锁部分香港网络用户连接设在美国的线上杂志《如水》。美国政府出资营运的自由亚洲电台以及由法轮功经营的大纪元均于去年关闭驻港办事处。中国政府加强资讯控制亦都影响海外，收集中国各地消息和影片，在他的 X 账号转发的李老师表示，他在意大利侨居地遭到骚扰，同时他在中国境内的多名追踪者也都被中国警方约谈。在去年8月，有调查报道揭露，支持中国政府人士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三藩市期间恐吓和攻击中国、香港和西藏示威者的详情。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释放维吾尔族和其他遭不当监禁者，撤销香港的两部国家安全法律，允许独立观察员访问西藏和新疆，并释放全国各地在押人权捍卫者。人权观察又批评，外国政府明知中国政府人权纪录不断恶化，但并未就此与之对抗。人权观察执行长哈桑说，人权得到保障之日就是人性繁盛之时。他说，一旦人权遭到剥夺，他的代价不是以抽象的原则，而是以人的生命来衡量。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也都是机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钟庭耀星期一突然间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带走调查，并且将他带返民研办公室取证。警方说有人涉嫌利用自己机构协助一名已潜逃外地的被通缉者在香港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事隔三日之后，民研取消了原定一礼拜四举行的民调发布会。钟庭耀离开警署之后，亦未有公开露面，亦未有决定几时复办民调发布会。有评论员分析，警方的行动已经影响到民研的正常运作，可能会再收紧民意调查的空间，令到香港更加趋向大陆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钟庭耀上个星期四在香港民研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新发展计划，包括推出的全新设计的网站，邀请到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资深新闻工作者杨建兴，以及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副教授陈家乐撰写客席专栏，希望吸引更多付费会员订阅，增加收入补贴研究开支，并且预告在1月16号星期四举行关于居住环境及㓥房规管调查的新闻发布会。不过民研并未有发出星期四新闻发布会的采访通知。记者星期四下午到民研办公室观察最新的情况，发现办公室里面是有职员工作，职员告知钟庭耀已经离开香港仔警署。民研仍然是有运作，只是取消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亦未有决定几时复办。除了取消新闻发布会，民研的社交媒体专页以及是网站内容，在民研办公室被国安警搜查之后未有再更新。对于警方国安处人员高调带走钟庭耀到民研办公室取证之后低调放人，时事评论员曾志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警方并未有交代民研可能同哪一位的潜逃者有关系，但是调查行动已经可以影响民研的正常运作。
到这一分钟，其实潜逃者他都未讲给你听是哪个啦，但是全世界都去估计就是跟钟建华有关。那这个就是最麻烦的地方了。那你一路不交代究竟所谓的潜逃者是哪个啦，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指控跟潜逃者的关系，那他的调查就可以一路这样进行下去。而且这个影响呢，或者那个未知的威胁呢，我想是会令到就是相关人士或者机构呢，他的运作是会就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曾志豪分析说，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底宣布通缉民研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可能是藉此影响钟建华星期二宣布成立的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亦以通缉钟建华为理由去调查香港民研。他形容是一石二鸟，甚至是进一步收紧香港民意调查的空间。
如果咁嘅话咧，就可以一石二鸟啦。咁第一，你又可以影响钟建华搞嘅呢个海外民意研究，更加冇人咁埋身啦。即系如果以一般嘅常理，你已经系一个通缉犯啦，咁你搞嘅活动，大家就会惊咗啦。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就系可以好大嘅理由，就系调查喺香港同佢有过好有关系嘅香港民研，包括钟庭耀。咁所以亦都系造成而家佢可以大条道理去搜查啦，去问话啦咁样。咁最客观嘅效果就系，钟建华嘅计划可能会受到一啲打击，而钟庭耀嘅呢个香港民研，如果用而家呢种政治操作嘅话咧，就算你话佢唔系会被关门大吉，咁但系会比之前更低调啦，会唔会有一啲更加敏感或者不受欢迎嘅调查项目，系咪就会都有收敛咧？例如嗰个叫做特首他们的民望的调查是否会再受到更大的影响呢？我想其实民研这两个字就应该是今次的重点，不论是海外还是本港的民意研究都会受到那个打击。
曾志豪表示，当局针对香港民研的做法令到香港更趋向大陆化。他举例，香港民研的前身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主权移交之后一直进行的特首以及主要官员民望等民意调查，在中国大陆根本是不可能进行。
好话你要问你对习近平是否满意，你哪怕问一个市长、一个省长、一个书记，你都唔会做到呢一种嘅民调噶。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十几年前曾经大陆好流行过，就话你幸福吗咁样，咁嗰个已经系所谓最轻强嘅民调，咁但系嗰个都闹出咗好多风波出嚟，因为啲人一听到问你幸福吗，咁啊已经俾出好多各樣好反諷嘅答案，即係代表其實對呢啲即係專權嘅體制嚟講咧，民意真實嘅反應咧係佢哋最忌諱嘅，因為往往佢會俾出同當權者所宣傳嘅完全唔同嘅效果。咁香港點解仲開有呢？啊，點解仲開有呢個主要官員嘅民調，仲要成日攞嚟俾你喺度所謂轉三道四又話哦，特首李家超有合格定唔合格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你話如果民調最後喺香港消失咗咧，其實最大嘅嗰個打擊同埋影響咧，就係同大陸喺呢方面就再度貼近同埋睇齊咯。
曾志豪又表示，事件反映北京对港政策仍然是以政治收紧保障中国国家安全更甚于经济发展，不过在国际观感上面仍然是留有余地，不希望事件被批评为是打压学术以及言论自由。
再害怕国际的口诛笔伐啊，或者那个叫做扶贫呢，其实已经現實嘅啦，咁樣佢亦都即係所謂留咗一手咯。佢而家到目前為止，佢唔單止話佢唔係拘捕鍾庭耀，佢亦都好強調就話我針對嘅同民調呢件事係完全無關嘅嚇。咁雖然冇人相信啦嚇，大家都覺得嗰個威脅其實就係同民調有關。咁但係你見佢台面上面嘅藉口都係話同學術無關啦，同民調無關啦。我係話佢有協助潛逃者啫嘛。咁同佢做嘅民意調查係冇關係㗎，咁我諗佢都係唔想孭住一個就係打壓學術研究嘅呢一個罪名咯。咁但係呢個都係即係慣常手法嚟㗎啦。
曾志豪坦言，香港國安法嘅海外執法權對海外香港人造成一定嘅壓力，憂慮公開發表嘅言論會否被國安處同尋，從而被凍結喺香港嘅資產，甚至係影響香港嘅親友。不過佢認為海外香港人仍然會喺壓力下靈活應變，繼續發聲。
鍾建華佢上次透露出嚟嗰個信息，佢一俾人通緝，佢連節日問候香港嘅一啲嚇嗰啲教授，人哋都想同佢斷絕關係。你無可厚非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嗰個教授貪生怕死，而係因為呢個就係國安法佢嗰個不透明嘅紅線。
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国安法以及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后能否继续运作，是外界观察香港学术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指标之一。他认为国安处近日高调带走钟庭耀以及是搜查文言办公室，反映当局认为民意调查都有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言论学术自由，那文言能唔能夠存在係一個好重要指標啦。咁但係呢個指標對於可能係而家政府或者甚至從國家安全角度，係唔係覺得即係民意研究會危害國家安全？咁呢幾日發生嘅事咧，似乎而家政權釋出嘅信息就係話民意研究，特別係如果民意研究結果係對政府是有一个不利的一个趋势的话，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海格塞斯在1月14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遇到民主党人的阻力。据美国之音驻英国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美军强军人前电视主持人海格塞斯强调了他作为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所具有的非常规背景。
It is time to give someone with dust on his boots the helm.
海格塞斯说现在是时候给一个经过真实磨练的人掌舵，一个带来变化的人，一个没有在某些公司或者特定项目当中有既得利益的人，或者带有他人批准的叙事内容的人。大多数国防部长提名人都能够获得两党的支持，但是海格塞斯并非是这样。李德参议员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
I have voted in favor of all your predecessor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李德參議員話：佢投票支持你嘅所有前任，包括第一屆特朗普政府時期嘅國防部長，但係好遺憾，海格塞斯缺乏擔任國防部長所需要嘅品格、冷靜同能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巴布喺五角大樓嘅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